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声明中说，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的是事实和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像美国人民一样，享受准确的信息和言论自由。《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官方对这篇文章大为不满，称其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负责人。他还说，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这三名记者是《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美籍副社长李兆华、美籍记者邓超和澳大利亚籍记者温友正，他们被勒令在五天内离开中国。由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公司已经逐步分散供应链，而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再度迫使在华企业重新审视他们对中国制造业的敞口。上海美国商会本周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打算，如果工厂不能够开工，将把业务转到中国以外。受访企业还将物流问题和寻找替代供应作为未来2至4周的最大业务挑战。这项调查访问了109家在上海、苏州、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制造业的企业。随着中国贸易的结构升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愈发重要。据法国外贸银行的预测，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仅有 8%， 但2018年已上升至 19%。 该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近年来其他地区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有增不减。而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占中国近经济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受到冲击，许多制造商无法复工，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原材料供应，而且他们的工人被隔离，许多公司还面临违约处罚。澳门赌场20日零时起重新营业，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并未消退，生意相当惨淡，赌台只有原本的30%。澳门特区政府本月5日宣布暂停赌场营业15天，这半个月来澳门并没有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澳门41家赌场有26家重新营业，赌客及工作人员都必须量体温、戴口罩才能入内。新规定还包括顾客不可站立群聚在赌桌旁。澳门80%的收入来自博弈产业，因为这次疫情，有赌场表示暂时歇业的2个星期，每天大约损失150到260万美元。有分析师估计，即使重新开张，澳门赌场的收入本月将减少80%，要恢复到正常得等到几个星期以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网站20日指出，针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旅游相关信息，确定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及越南等地已经出现明显的社区传播情形，但是尚未达到旅游警示的标准。疾控中心的解释是，社区传播意味着有人感染病毒，但是部分个案出现包括感染地点、感染途径不明等情况。该旅游信息还指出，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布的是3级旅游警示，也就是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旅行。对香港则发布1级旅游警示，建议前往该地需采取一般性预防措施，但不需要取消或推迟旅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 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L-O-C-A-T-E Locate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e just listened to this English lesson.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sentence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esson,Robbie 来到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可是 Robbie 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呀、啊？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 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你是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叫我 Robbie 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请进来后把门关上。你坐。好 ,Robbie,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哦、oh, 上帝保佑。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
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
哎，少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
好，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你周末过得愉快吗？
愉快啊。
去看电影了吗？
去了。
电影好看吗？
好看啊。
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 yes。
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 女士听见 Robbie 敲门，她没有问 Who is it? 谁呀、啊、而是说 Yes。 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她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啊、
我们再来看看 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 Lubecki 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 Lubecki 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
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 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 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 Lubecki 女士告诉 Robbie 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 Lubecki 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
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 Rebecca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它也有期待的意思。 Rebecca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哎，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Rebecca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肖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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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地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 ,Lubecki 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 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 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 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继续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周六报告说， 冠状病毒的新死亡人数和新病例减少。中国国家卫生部说，周五的中国大陆新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例为9397例，低于一天前的889例，但是在其他地方感染的人数继续增加。在韩国、意大利、伊朗和黎巴嫩，疫情不断的恶化。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遏制国际传播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对该病毒的困扰、忧虑影响着美国的股市。纳斯达克指数星期五跌幅为大约三周以来的最大，这是由于较早的新病例飙升以及数据显示的美国二月商业活动停滞所致。韩国周六感染率再度上升，报告了142例新确诊的病例，使总数达到了346例。据路透社统计，该病毒已经传播到中国大陆以外的约26个国家和地区，造成11人死亡。意大利北部的爆发情况恶化，首例死亡也是一位老人。截止到周五，中国大陆已经确诊的总数达到76288例，死亡人数为2345例。中国一位资深银行家对中国官媒说，中国将指导降低整体立场市场利益，以确保适当的流动性，以帮助受冠状病毒影响的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还告诉《金融时报》，央行将通过调整降低目标准备金率的目标标准，释放更多的银行流动性。中国最近几周下调了几项关键的利率，包括周四的基准贷款利率，以减轻因疫情爆发所面临业务严重的中断和公司的压力。投资者普遍预计，政府未来几周将进一步采取支持货币和财政的措施。刘国强说，基准存款利率也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调整。他还说，该流行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北京将努力实现今年的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乌克兰卫生部长周五宣布，自愿接受为期2周的隔离检查，以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恐慌情绪。此前，乌克兰中部一城市居民袭击了从中国疏散的人员乘坐的大巴。周四，乌克兰中部新桑扎里的居民向载着72名从中国疏散人员的车投掷石块，这些人被送往新桑扎里附近一家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抗议者说，他们担心被疏散的人携带病毒会传染给当地的居民。防暴警察开着装甲车驱散了抗议者，但引发了冲突，导致9名警察和1名平民受伤。新冠病毒爆发扰乱了中国的经济活动，使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受到影响。上海美国商会进行的一项新的调查发现，近一半的美国在华企业表示，疫情引起的封闭措施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全球运作。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美国贸易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说，一个是心理影响，另一个是有形的影响，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人力资源、物流、保持联系所有客户和金融是几大方面。一些美国在华企业采取了措施，将保证在华员工的健康作为首要的任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周表示，全国经济都可能受冠状病毒的影响，但是由于疫情的发展趋势还不明朗，很难预测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月15号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3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会议的讲话全文。讲话内容显示，习近平和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在1月初就已经了解到疫情的严峻性，比中国当局公开提醒民众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至少提早2个多星期。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尚不明朗之际，中国官方高调释放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热议，也很有可能加剧民间对当局在此次疫情爆发早期掩盖和隐瞒做法的不满和愤怒。与此同时，各地的防控措施依然严格甚至升级，其引发的各种乱象也比比皆是。在湖北省依然有患病民众得不到救治而导致举家感染，甚至在官媒上也出现了有绝望病患在家自缢身亡的报道。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讲话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威权体制能否经受住武汉肺炎疫情的大考？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好。那么另外一位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呢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胡平先生，这个根据时事这个杂志这个讲话，习近平这个讲话，那么习本人呢曾经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工作是提出了要求，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在1月7号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他是做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刚才我们也有一位网友呢是同样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当时这个新华社对那次政治局会议常委会会议的报道，实际上对这方面的他有关疫情的工作的要求没有提，只字未提，而且呢武汉卫健委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是没有发布相关的疫情通报。那您认为是不是习近平要求把疫情的消息压住不报，而当初的这个指示呢会不会日后会成为他在这个中共党内政治对手攻击他的理由呢？
习近平说他在1月7号就对疫情问题提出了要求，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要求的具体内容。你看新华社的关于那个会议的报道对这疫情这件事儿只字没提，武汉卫健委呢2个星期没有发表有关疫情的报告。另外呢，南都周刊还告诉我们，就在那10几天，新冠病毒的病例居然一直停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是那一天没有发生，没有发现新的病例，那只是上面有压力，那不能把新病例再写上去。再有我们知道，就是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讲话，还有我上次提到过的北京青年报那篇文章，莫让流言冲淡了节日的年味，这都说明呢习近平在1月7日对疫情问题提出的要求，应该就是一些要什么注意防范啊，这么一些泛泛之谈，同时他一定又提出了要不要造成恐慌，不要冲淡节日的年味，所以这个态度呢一直持续到1月20号，那么这件事呢，其实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习近平反对公布疫情，反对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最佳时机，这才造成了全武汉、全湖北乃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这个公共卫生灾难。你看就连据说有亲中共嫌疑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上周二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说，这个2019年12月在武汉发生了这个新冠病毒本来是有实际的机会可以 阻止它向世界扩散的。那当然他并没有说是谁没有这个错过了这个时机，但是谁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就指的就是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公布这个讲话呢，就进一步证实了先前人们这个推断啊。那么当既然习近平本人他造成了这么，由于他的贻误时机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他当然理所当然会招致各界包括党内对手他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他的一尊地位已经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好的，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普通民众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湖北这个重灾区的这个民众，您认为他们会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是希望把这个疫情失控的这个责任归咎于湖北和这个武汉地方的这个领导层呢，就正好比像他这个刚刚撤换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党委书记那样，那您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
我觉得恐怕无法实现，就是因为这个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就是这样，就是说一把手不发话，所有的人都是报喜不报忧，都不敢讲真话，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疫情这个被压下来，至少这个从一月七号到1月20号，这13天的时间里是被压下来了，但还不算这个湖北从年底就开始，去年底就开始报这个疫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来讲，不管是直接的责任还是间接的责任，就像我刚才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检讨的那样，哎，这个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儿。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是一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就是按党内的规矩，这个责任也是不能够排除的。所以这个现在可能老百姓的看法，湖北这些灾区的民众的看法，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个湖北灾区的民众来这个联系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把疫情失控的责任就归咎于湖北和武汉的这个地方政府，然后撤换他们，恐怕呢这个民愤还是难平。所以现在这个大陆这个疫情进入一种荒诞的状态，湖北的这个感染数字现在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一下子就增加了。有人说是因为换了官员，所以呢后任他不理前账，所以造成的这个增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湖北现在，这个我们从网上看到的疫情仍然是非常严重，而且呢，这个但是湖北以外的地区这个感染数字每天都在报下降，就把湖北排除以外了。那这样的说法，那现在你到底是哪个是对的？而且你说要发布这个要进行战时状态，这战时状态这个说法于法无据，这个防疫法也没有说可以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不过呢，我以前也谈过，就中共非常喜欢战时状态，这有利于他们的维稳，有利于这个中共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或者是领导人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因为他手里有枪，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比较偏爱这种战时状态的。但是现在看呢，中共最大的麻烦不是这个疫症，而是这个疫症失控，让很多的人觉醒。本来呢，大家可能把这个身家性命，这个托付给党了，就这个反正有党领导，我们都有保障。现在，这个武汉和湖北的这些个遭难的家庭，他们每个家庭都面临着生死存亡，面临着失去亲人，这样的剧痛，会让他们来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种崛起才会推动社会变革，这个可能是领导人或者中共这个执政党他最担心的， 那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执政地位。谢谢。
嗯，谢谢张先生。继续就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求是刊登这个习近平讲话来进行讨论。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平胡先生，这个讲话里边说啊，说习近平表示呢，说党中央对这个疫情形势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那工作部署呢又是及时的，采取的措施呢也是有效的。那这样的一个论述和大家看到的情况似乎是有很大的一个出入。那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想习近平这么说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对他而言，他不这么说又怎么说呢？因为既然整个应对疫情工作都是习近平他在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如果你要说在前期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部署工作不及时，那不是等于成他自己错了吗？那不是等于承认他自己就是主要责任人，是第一责任人吗？那我注意到呢，最近有不少针对传染病专家的批评，针对中国疾控中心的批评，认为这些专家在初期对于疫情的认识不一致，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你中共当局在做决策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不依赖你专家呀。如果你专家一开始就告诉，就说疫情很凶险，那么习近平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贻误时机呢？那么现在呢，是习近平把这个锅背到自己身上了。如果习近平要甩锅，那他就会只能把锅甩在专家头身上。不过我觉得呢，习近平也不会让专家来背锅。因为他会这么说，他会说这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然过程嘛。这个新冠病毒既然是新的病毒，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就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所以呢，专家们起初对新冠病毒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专家不算错，大家都没错，你也没错，我也没错。所以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准确的。工作部署呢依然是及时的，所以我想呢，他如果要辩护，这是习近平能为自己辩护的唯一方式。不过这种辩护，当然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便在初期，专家对疫情的危险程度免不了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估，但是你当局在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你就必须采取比较大的保险系数，宁可做过度也不能轻慢。就像在中国很多大卡车都写着八个字儿，就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啊。另外，当局每一次举办大型活动，比如庆祝70周年大庆啊，比如什么中国四中全会啊，那当局都要求在安全问题上，当局都要求要精益求精，要做到完美，要万无一失。那不惜呢劳民伤财，兴师动众，更不用说当局在打压异议活动、违宪活动这些事情了，那更是这个杀鸡用牛刀啊，从来不吝惜人力、物力、财力啊。那习近平要是拿出他政治维稳的1/10的劲头来防控病毒，那就完全可以把这个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那就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灾难。所以在这件事上，习近平难辞其咎，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件事情就是整个疫情事件的要害。
张立凡张先生，我们关注到一个今天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发展，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联合专家组呢，这个考察组是目前已经抵达了中国，但是呢，这个考察组的行程呢，这个据官方透露呢，是不包括这个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省，也不包括这个武汉，那他只会去北京、广东和四川这三个地方。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解释是湖北疫情太严重了，那个接待不了。那您认为这个世卫组织这个小组啊，前往中国调研，这个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不能去这个真正这个疫情爆发的地方，那它背后的真正原因，您认为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去可能有些事穿帮了，而现在中共呢一直在这个报，就是说疫情这个感染人数在下降，那当然这个现在呢重点呢是在要求恢复生产，现在但是我们看的很多地方呢 还在这个进行这个严密的封路啊，以及封闭小区啊，这个实际上在对这个恢复生产的命令呢，是在软磨硬泡，软磨硬抗。为什么呢？我觉得高层考虑的东西跟这个地方上是一样，这个中央跟地方的矛盾从毛时代就一直存在，现在呢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程度，不仅仅是甩锅的问题，现在是不能听从乱命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你中央说要，中央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规模生产经济如果崩盘的话，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很难维系啊，因为这个马上接下来就是企业的倒闭潮，还有这个失业，就业成为这个大社会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共考虑的还是维稳，所以要求恢复生产。但是呢，事实上从地方上来做不到，因为这个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呢，大家，活命还是第一的，那生产往后拖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双方这个想法是不同的。但是世界组织它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最后一例这个病例出来以后，两周没有再有新的病例发生，就可以解除这个疫区的这个概念，就中国不再是疫区了。中国可能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让世卫组织知道中国疫情的真相。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胡斌胡先生啊，就是我们关注到就一些这个西方的观察人士啊，认为呢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呢是习近平和这个中共自1989年以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那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另外呢，这次危机是不是会削弱还是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么对他打算这个长期执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确实是习近平和中共自89以来30年最严重的危机，那么他最后会削弱还是会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我认为呢，削弱习近平地位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不过因为你不管是削弱还是巩固，这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取决于各方的博弈，现在还处在博弈之中。我觉得对民众和体制内改革派而言呢，首先就是要克服失败主义。所谓失败主义，就是说事先就认定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就不参加、不发声、不抗议、不行动，那这么一来当然就会失败。所以克服失败主义呢，那就是要参加、要发声、要行动才行。另外加上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找到恰当的着力点、突破口，找到体制内改革派和民众能够合作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那这就是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言论自由，就是要抓住这个贻误时机这个要害问题。因为之所以贻误时机，就是因为你定习近平的定于一尊，就是因为当局的压制言论。那么现在其实我想大多数人，甚至我们看到一些五毛也都承认习近平是犯了错啊。不过他们的解释呢，那谁不犯错呀？说你民主国家领导人你也犯错嘛啊？那问题就是，既然谁都会犯错，因此谁都可以批评，你凭什么你习近平就不准妄议呢？那现在习近平已经把自己送上神坛了，早就把自己送上神坛了，就和当年毛泽东一样，享有神一样的权利。那神不会犯错误，你犯错误你就不是神。那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那习近平既然会犯错，他也是人不是神，他就不应该在高坐在这个神坛之上。所以定于一尊这一条呢是必须要反掉的。那我相信这在这一点上，体制内的改革派恐怕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起努力呢，把这一条反掉是完全有可能的啊。而且通过这么一刻惨痛的教训之后，那中国总应该在有些方面多少取得一些进展。那么这个反掉这个定于一尊，这个至少是扩展言论空间，这是我们应该去争取，而且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啊，那么这个当然就对这个习近平的地位会有削弱，会相当削弱，乃至造成更深远的影响，对他的执政，对整个这个情况都会有很重要的、很重大的这个变化和影响。
好，谢谢胡斌先生。那么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在这个看西方这个观察人士对这个中国这次疫情的这个影响啊，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这个会长理查德·哈斯呢，他最近在一篇这个专栏文章中说，这个说中国有出现政治不稳定的这个可能，因为呢，中国是一个脆弱的体制。那想来听一听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哈斯的这种观察？
就是这个传统上来讲，这个中央跟地方的权力它是相互消长，一旦这个如果中央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出错，那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就会出大麻烦。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你看王毅替这个在对路透社的讲话，他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们这个建立了举国体制，在他亲自部署指挥下，所以呢，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疫情，啊，说我们能够把这个疫情防控做到如此全面，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其他国家也难以做到，但是中国做到了，这是王毅的说法。但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举国体制的短板就是什么？领导不能出错。领导人一旦出错，全党、全国、全军，这个都会跟着出错，而且呢，全国人民都会遭难。这个就是说，所谓定于一尊，所谓不准妄议中央这种，造神的这种办法，现在来看就是失灵了，因为现在这个体制确实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体制。它的内部实际上已经朽烂到相当的程度，这个而且呢，中央跟地方的利益不一致，这种博弈现在已经开始了，就大家相互甩锅吧，因为要说责任，那当然这个中央要把这个责任甩给地方，地方呢也已经做了预防，提前就把这责任向武汉的那位周市长，提前就把锅已经甩回来了。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关于这个卫健委，这个责难卫健委和责难武汉病毒所，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中科院系统和卫健委系统相互也在甩锅，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泄露了，泄露的责任在谁，这些呢都是在甩锅。那最大的责任就是瞒报疫情。到底是底下瞒报了，还是底下报了，上边按住了不动，最后导致这个疫情迅速的扩散蔓延，这个而且蔓延看到从蔓延出了这个湖北省，蔓延到全国，甚至到全世界，这个和你再看，从1月7号以后，这个疫情的控制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这个，还举行了这个新年团班会，春节团班会，在人民大会堂，还这个发表了讲话，也没有提到疫情。央视春晚还是歌舞升平，这个你说，到底这个疫情是一开始说的有限人传人，可防可控，还是根本就是在隐瞒？而且这个隐瞒最后造成的后果现在就摆在那儿，那你总不能说你这个体制没有问题，这个体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体制，所以我说什么，我此前就讲过什么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全都是屁话。
因为这个不好意思打断您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事达谈节目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和胡斌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感谢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收看和参与。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